好，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兄弟朋友，我们再次低头，为着下面的时间来祷告，也特别为着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因为你不仅从创始以前拣选我们归你，并且借着数天的日期，差遣怀中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为要将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也是我们这些误在罪恶深坑中的人得蒙救赎，使我们的脚踏在平安的路上，使我们的名字被牵到你爱子的国中，以致使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使我们有如此的福分，我们何等感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但当我们这帮处在这个败坏罪恶的时代当中的时候，你特别的恩待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将我们从四面八方召聚，使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当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聚集，一同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更知道我们每个家庭的需要。主，你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特别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更需要你的话语。求恩主，你继续的看顾我们一下的时间，使我们下一下的时间在你手中看为宝贵，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插口你话的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值得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把下一时间全然性仰望交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感谢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那今天的圣经一边是利往记下的23章和使徒行传的16章，以及启示录的17章第2节，还有诗篇的116篇。那今天的主题是处境喜恶，随灵传道，难中救人。一边是除恶，一边是行善。一边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约西亚王的确让我们非常感恩的，让我们看见对他在神面前就对于偶像的那种彻底的除掉，就是让我们看到非常感恩的。他是完全除尽偶像，将整个以色列国，可以说他是将整个以色列国所有的偶像，因为不仅是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并且是伯特利的坛，以及国中所有的丘坛，以及丘坛的祭司全部是毁坏灭尽的。这让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今天约西亚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那一种尽心尽性的的确来爱主。但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有他自己的软弱所在。那首先让我们看到他对于神的那一种仰望，以及他对神的那种遵命，带领百姓与神立约，这是让我们看到非常感恩的。一边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保罗，他不仅是想立同工，并且培养下一代年轻的提摩太，把他带出来，以及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是提摩太被称为是保罗属灵的儿子，福音属神的儿子。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整个的一个福音团队按着圣灵的引导，从亚洲进入欧洲，福音愈发广传，愈发向远方迈进，使福音是更加普，就是传遍地极，是一步步的过去。所以福音不是说传遍地极，不是直接就是一下子就可以。那我们从保罗整个经历当中，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传遍地极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使徒们他们的血汗所浇筑的这条道路，宣教之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顺服圣灵，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依然是充满喜乐的，在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依然充满感恩的。所以他们的那一种为主的摆上，那一种舍己的精神，他们为主的那种全然尽忠，的确让我们非常感恩，也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那我们却看到在 启示录里面我们却发现大隐妇的可判，是君王与他行淫，世上的所有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让我们看见是这个时代当中撒旦的那种诡计以及猖狂，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确现在我们会大家，我相信每个人都越加的发现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是淫乱之风是越来越盛。那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不仅是有宗教的巴比伦和政治的巴比伦，是我们看到信仰里面的混淆，信仰里面的那种信仰方面的淫乱，也让我们看到实际生活当中的淫乱，在这个时代当中的确被称为是淫乱的时代。那一直我们看到很多人因此喝醉了这个吸引的大酒而东倒西歪。所以诗篇的116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唯有一生求告在主的里面，一生保守自己，像犹大书里面所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在主的真道上站立得稳，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当诗人在经历神恩典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唯有求告在神的里面才能得蒙保守，面临这个败坏罪恶的世代当中，唯有藏在神的里面才能得蒙恩典。但诗人他不仅仅是领受神的恩典，他在领受神恩典的时候，他知道要藏在神的里面一生求告，并且他去回应神的恩典，去传道救人，高举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还有呢，他是尽自己的本分，在主面前更加的谦卑的去还愿，甚至是去领名来赞美，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配受称颂赞美的主。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接下来看列王记下的第23章1到20节这一段，我把这一段是直接分为一段。我们来看在这段圣经当中，就是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长老来。那么在昨天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发现就是约书嘛，发现律法书，一直去求问女先知户勒大，并且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以后，那他立志的今天把这些领袖长老他们都召集过来，并且不仅是领袖长老，还有呢就是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赎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把这些人召聚在耶和华的殿，王把耶和华的约书就是律法书向他们宣读，把神的约束念给他们听。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王站在柱旁，柱旁是当时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当中的一个惯例，王是站在那里，并且柱什么，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与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因为在圣殿里面我们看到有两颗柱子，一个是一名布阿斯，一名是约金啊，是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王在殿的在圣殿里面站在这两棵柱旁，与耶和华就在神面前与神立约，并且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所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当王把这个约读给百姓听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以及这些民间的长老领袖这些臣仆大家都非常的顺服，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王的见证。所以从整个立王以及立在之上下，立王记上下，并且我们再往前追溯到撒母耳记上下，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王他会带领百姓来归给神，一个好的王因他所留下的榜样会成为一个很好的 一个催化剂，能够引领一个国家，引领整个的民主归给神。这是跟榜样是息息相关的，也让我们看到这榜样是很重要的，生命的榜样是非常重要。今天的约西亚王，我们看到他要与神立约的手，并且呼吁百姓，不仅他自己进行尽心的顺从耶和华，也是叫百姓这么做，百姓都服从的。一直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妄想属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特别因为在前面嘛，约西亚的父亲是亚门，亚门的父亲是谁？就是犹大国最恶的王马拿西，度王最长久，也是最恶的。所以下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最后不止住，虽然约西亚这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但神的怒气依然不能挽回。为什么？就是因为马拿西的罪。马拿西是在整个历史网当中，他行的恶甚至是比外邦的王都更加可怖恐怖的，更加可怕的，到这个地步。一个侍奉神的国家，一个王却败坏到如此的地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因为他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把耶和华的殿里面都立了什么？立了偶像巴利和亚瑟拉，还有天上妄想塑造的这些器皿，还有下面告诉我们是像太阳拜太阳神所住的那些车那些东西。所以下面让我们看到，这里是烧蜡的王权搬到外面去，在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甚至把灰是拿到伯特利去的。为什么拿到伯特利去？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这从前有大利王属立偶像的祭司，属立拜偶像的祭司，因为去拜偶像嘛，很多的祭司，真正在圣殿里面的这些祭司，立位支派的祭司，他们不去拜嘛，都不顺从王，那这些利王就自己重新再立去拜偶像的祭司，并且有的可能也有一些这些祭司因着利益，那也可能是转向偶像的，都有可能。那是几个比的，不是说很多所有的整个祭司团队都这么去做了。那所以在犹大城邑的丘场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欲行星元王主社工的日欲行星的这一些属立的，并天上妄想烧香的人，这些向天上妄想烧香的是日欲星辰，这些烧香的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直接都把它撒掉。还有呢，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銮铜的屋子。我们却看到不仅是这样，里面有偶像，还有銮铜。銮铜是什么？銮铜现在其实从一个到这里，让我们会发现銮铜是以现在来说其实就是同性恋的那一个，原文圣经是狗，做狗的。其实还有那下面就是妇女为亚瑟拉执帐篷的屋子，为亚瑟拉支帐子的屋子。还有銮铜，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銮铜癖嘛。銮铜就是一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些有钱的人他就养銮铜这样的，有些有钱的，有些甚至是有权有位的，在整个的世界历史当中都会有出现。但在当时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却有銮铜的屋子到这个地步，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就这里一方面是让我们看到有的人是这样，就是有同性恋的那种，就是这个邪恶的癖好。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今天去求职，因为像亚瑟拉巴利求职，那这些娈童就是什么？就是与这些去求职的妇女同性，那因此怎么样？就是生下后代，是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我们看到败坏到这个地步，邪恶到这个地步。但今天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都完全出去，并且从犹大的城里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这里让我们看到从犹大的城里带众祭司来，这里的祭司是指整个利未支派亚伦后人的祭司。那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是指那些在秋坛上献祭烧香的那一些祭司。这里的祭司是两种，一种是拜偶像侍奉偶像的，就在第五节里面嘛，属立拜偶像的祭司。那前面带众祭司来这里是真正是侍奉神的祭司，是亚伦的后人。那带他们一起做什么？就是去污秽那些烧香的秋坛，从加巴直到比斯巴，那等于是从南到北所有的这城邑当中一切的秋坛全部拆毁，又拆毁城门旁的秋坛。这秋坛是在义宰约书亚门前定城门的主边。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拆毁城门旁的秋坛，这是指耶路撒冷城门旁的秋坛，所在耶路撒冷的义宰约书亚门前定城门的主边，这是写的非常详细，记录的非常详细。但是秋坛的祭司不登耶和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那我们却看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秋坛当中有很多就秋坛的祭司。其实我们知道当圣殿建造以后，所有的秋坛都已经要废去的，但因着人的悖逆，这些立王的悖逆是有秋坛，甚至这些祭司让我们却看到他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些秋坛的祭司，有很多的这些祭司都是也是亚伦的后人，他们依然还是照着以前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属神的祭司亚伦后人嘛，命定的祭司，被神所特选的祭司，却侍奉秋坛。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何况不是如此。我曾经听到一位长者他说到嘛，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他怎么说，他说在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天堂里面有三个想不到嘛。第一个想不到是传道人牧师传道在天堂里面是最少的。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和提醒。为什么牧师传道教会的这些领袖长老指示这些在整个国度里面是最少的？就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会最少？是因为其实很多的人他不是在祭坛上服侍，而是在秋坛上服侍，所以不登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坛。所讲的不是以真理为准则，不是真正为真理竭力的争辩，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随波逐流。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这句秋坛是仁义的，这是当我们要知道在旷野时代，当圣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当时的时候，神他是允许进去，是因为大家神的心意是归给神吧。但是当圣殿被建造以后，所有的秋坛都是要除掉的，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我们是要在一个根基上来侍奉神的，只有在一个根基上来服侍主的，这个根基就是基督， 在基督之外的这一些，是值得我们今天要警醒的一个事情。所以又误会了新任子谷的普菲特，不是人在那里十二女金壶献给母鹿，又将犹大立王在耶和华殿门旁派遣拿当米勒靠近犹朗的屋子向日头属相的马吠去，并且用火焚烧日车，殿里面神的殿中却充满了这一些。所以犹大利王在亚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打碎了，把灰倒在基隆西中。今天约书亚王都把他给打碎，都完全的拆毁。同时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洗辟上右边为西顿人可证的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证的神基木，亚门人可证的神弥勒宫所筑的丘场，王都误会了。在耶路撒冷前洗辟山所罗门所筑的这一些，王今天都废去，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那地方。人的骨头就是整个偶像，完全把它给污秽掉。所以他将伯特利的场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路关所筑的那场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所以我们看到父亲在殿中甚至在伯特利都有亚瑟拉，也就是说亚瑟拉偶像是遍布整个以色列南北国的。那约瑟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这坛就只是丘坛，所有的这些丘坛全部这个坛不是丘，指丘坛就是伯特利的坛，那个派偶像的坛。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书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场属性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夏说，由他吧，不要奴役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先知那先知的骸骨。那从前以色列王有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怒气，现在约书亚都废去，正如他在伯特利书信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且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把人的骨头，死人的骸骨嘛，撒在这些坛上，烧在这些坛上，就是把这些王权污秽，他就回去了。那从第一到二十节这一段圣经当中是三句，第一就是领民归神，立约遵命。我们看到约西亚今天他是带领百姓，召聚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立约，并且要遵神。这里告诉我们是说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诫命是指十条诫命，那法度、律例是指一个是指宗教法与民事法，一个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服侍，一个是在人面前怎么样待人接物。诫命就是指十条诫命，那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那众民都服从。所以临民归神是立约遵命，在神面前立约要遵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的传福音，刚才庄少知识在祷告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有传福音的负担，但传福音的目的是领人归神，而不是领人归己。当领人归己的时候，那个堂就会成为丘堂。真正领人归神的时候，领人归神，把人带到主面前，所蒙的服侍才是祭坛的服侍。这个洁净圣殿是处境偶像，洁净圣殿把国中所有的偶像从南到北全部的处境。所以我们 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有许多时候我们有限的偶有形的偶像是没有拜，但我们会拜许多无形的偶像。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过得胜的生活。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确不仅是迎风大柱，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网络上很多的一些视频，很多的这些小说都其实在洗脑，那一种背后那种偶像邪恶的势力其实是非常的潜力的，一直在那里洗脑轰炸，把人里面是搞得什么呀，有人说搞得神经衰弱，其实不仅是神经衰弱，而是里面就是被整个洗脑掉，好像现在我们看国内很多有些传销组织一样的。但现在这一些网络的这些网文，这些有很多的这一些小视频，它都是在洗脑，这是值得我们要警惕的。所以我们要洁净圣殿，一个就是我们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要洁净教会，还有个家庭其实也是神的殿，以致最后从最小的范围来说，我们就是主的殿。所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我们要处境里面一切的偶像，那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将偶像处境。再一个1-20节，这也是我们看到说墓碑为证是显神可畏，墓碑为证，特别在这里提到是王看见山上坟墓，那又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17节，那城里人回答是从前有神人从犹大来，就刚好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就是16节开始嘛，说16节最后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就当耶罗波安他筑坛，甚至在伯特利筑坛，他自己上坛烧香，对北国的百姓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为了连个金牛犊嘛，他自己去自立圣俗，自立祭期，自立祭司。我们看到败坏的这个地步，当时神就差遣一位神人从犹大来，甚至站在堂指着堂说，耶和华说了，他要是生一生个儿子，大卫家的生个儿子叫约西亚，他要拆毁这个堂，这个堂必定会毁坏的。当时耶罗波安伸出手来说，抓住他手伸出来，他手就枯干掉，耶罗波安就吓坏了，赶紧下来请那个先知为他祷告，那先知神人为他祷告，他就好了，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警戒，也是给他恩典，让他能够悔改，但耶路伯安至终是不悔改。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耶路伯安让人陷在罪里的纳罪，但这个神人却没有完全遵神的话，但他所说的预言今天依然应验，因他没有遵神的话语，到最后我们看到小先知被老先知骗嘛，他回去在那里吃，神说了你不能在那里吃饭喝水，你赶紧走，也不要从原路回去，你从哪里过去，直接从另外一个路赶紧要回犹大去的。但他今天住在那里歇息，可能是累了，但神对他说要急切的回去，他被那个老先知追上，被他骗了回去，好了，最后他就死在那里，那个老先知最后把他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那个碑就在这里，这个碑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墓碑为证是显神可畏，显出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今天这位小先知曾经他不求问神，神对他的命令他没有真详细的去求问，神已经说了嘛，神说的不会似是又非的，神说的今天不是现在这么说等一下又改变的，这不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天地废去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但我们却发现 小先知打耶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因为还是年轻嘛，年轻还是很嫩，一直被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先知啊，就把他给骗了，给他骗了。但最后我们看到他就被狮子咬死了，咬死他就葬在撒玛利亚，那他的那个碑，墓碑嘛，墓碑上就是写着他曾经的事迹名字以及事迹嘛。所以约瑟看到以后，这是那城里人就对他说，这个是从犹大来的神人，曾经预先书王向伯特利藏书信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的墓碑，是把当时的情况向约瑟说。约瑟说那就好吧，就不要动他，其他的事情坟墓就被荡平，骨骸骨都把他给抛出来撒在自己球场上，但这位先知没有。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确很可惜的是这位，一个的确是让我们看到犹大来的先知，那最后他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是神有他公义的审判，但对于这位撒玛利亚的先知，确实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深深的思想的。一个他是欺骗小先知，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被称为是神的先知，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他自称是先知是不是神的先知，为什么神今天如果是真的先知，真的合神心的先知，神为何不用他，而是要用一个从犹大来的先知，神特地从犹大差个先知来。因此这些让我们看到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的。所以外在称为先知的，像外在今天由哪个神学院的毕业证书，今天由学位证书，那被称为神学博士的，甚至称为牧师传道的，不一定真正的是属神的，称为先知的不一定是真的先知。那称为牧师传道的，称为这些神学博士的，不一定真的是神的百姓，是神的仆人。这是特别是对于我们每个站讲台的，在神面前俯视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这位就是小先知被骗的小先知，他的墓碑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可畏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下面是我另外一个小字，我在那里是主话立定是一应验，主的话是立定的。那因为在那边让我们看到，就是灵性前行是显神丰恩，那这边是墓碑为证实显神可畏，我们的神是可畏的。那我们再看21到23节，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着约书亚书上书写，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收逾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手，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护这样的逾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节。就在前面我们看到西西家时代也守过逾节，并且很多人匆忙的来到这边嘛，他们是守是2月14日，因为在1月份的时候祭司不够用，大家还没有洁净清楚，不够用，是一直到2月14日，很多人过来都没办法洁净自己，他们就要吃逾节的羊羔，是无酵饼。当时西西家说，神啊，求你怜悯，因着他们愿意寻求你的缘故，求你医治他们。那神就听西西家的祷告，医治百姓。如果按照惯例来说，不先洁净自己，吃逾节的羊羔无酵饼是会死的。但因着他们真正的那种爱神，从远处嘛，直接是赶过来的，很多人是要整个月的时间要在路上花在路上，是赶回耶路撒冷守自己的，那一种的心智，必须愿意归向神的心智，今天被神验中。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洁净自己，其实当他们那一种心智愿意归给神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得洁净。这不是说仅仅是记得外在的献祭才能洁净，所以神因此也听西西家祷告。但这里却让我们看到，是从来没有 说实在没有守护这样的逾期，这里赎罪是指当时在约西亚时代所守的逾期，比西西家时代所守的逾期更加的盛大，并且约西亚王他从自己的产业当中拿出这些东西来，拿出很多的这些牛羊来给百姓的。那在西西家时代，其实我昨天特地的去查，西西家时代也是有，不是没有，也有拿出来，但西西家时代是没有记载那些物到底是出于王家的还是出于国库的，一个是王自己的产业，那一个是出于国库，国库等于是整个以色列的人，属于整个国家的。那这里在约西亚书，特别是历代之下的35章1到19节那里特别提到是王将自己产业里面的这些东西拿出来，并且比当时西家的时候是更多的，王应该是三万的牛啊，三万的羊，还有是三千的牛，应该是说在那个时代去守这个逾节。并且我们看到还有个是前期的预备，他们是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节的，不是说没有使命啊。前面因为在前面让我们看到约西亚洁净圣殿，整个从南到北去洁净都已经洁净，比西西家时代洁净的更加彻底。西家洁净仅仅是洁净圣殿，定圣殿里面完全洁净，他们来守逾节。但约西亚时代是从南到北整个国家，连同当时的就撒玛利亚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地区，他完全去洁净，伯特利的堂都完全拆毁。因此这里所指的是说，自从事实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护这样的逾节，那个洁净是彻底的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下面给我们说的，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神。在西西家身上的确让我们看到，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其实在列王记的时候，历代志下他是有记载西西家的守节，但在列王记这里是没有提到西啊，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西西家要怎么样今天去守节，守逾节，关于逾节的这一块。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就是特别在提到守逾节的时候，在列王记下时也是很短的几节经文就过去的，但在历代之下是一到十九节的经文是非常详细的记载当时的盛况。那让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是它的侧重面不一样，但这里的记载让我们看见整个区域，我们去回顾历史的时候，去查考圣经的时候，的确约西亚王他所守的当时比前面的确是空前举后的，所以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在历代之下里面告诉我们是没有王这样行的。我们看21到23节是领民守节纪念神恩，他守逾节的原因是什么？是对神恩典的纪念，与逾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恩典，神救他们脱离埃及王体如虎的那个恩典，所以他们的守节是在纪念。其实还有个我们要知道，旧约的逾节就是新约的圣餐，我们在主里面的那种啊爱的团契。另一个方面是在守节的守节之前，首先是要什么？首先是要为自己洁净自己的，守逾节之前是要洁净自己的。因此我们经常会说嘛，我们要思念主爱追思己顾嘛，圣餐的时候是思念主爱追思己顾，我们来守节首先是要省察自己，还有是嘛，思念主爱，每一逢吃这饼喝这杯要表明主的事，我们要纪念主啊，并且是直到他来。好，24到27节，对方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素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证之物，约书亚尽都除掉。犹大国和 我和以色列，但是国中所有的以及家中所有的这些偶像交给了行巫术的这些神像全部除掉，这约瑟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书的律法书上书写的话。在约书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在他以后也没有。那我们看到因为他后面的三个儿子到最后亡国就亡国了嘛，那他的儿子不像他嘛，全部都是行恶的。那在他之前让我们看到，那有人可能会说到这里特别提到嘛，在他之前以前没有王向他，那就在整个列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标杆，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向他尽心尽意，其实在大卫时代没有像约书亚这样行过这样的节，当真正完全在神面前就是信仰上面完全归向神的，并在大卫方面让我们看到说在大卫身上，大卫其实也是有软弱，不是说没有软弱，大卫那种行的恶行的确也是让人非常不齿的，但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是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因为他一个是对罪的恨恶，另一个是对神的顽强那种的信靠，他心里面没有其他的偶像。那今天的约书亚王让我们看到他是处境偶像，大卫心当中是没有的，并且对罪是有恨恶的，甚至他在神面前是极其谦卑的。我们看到大卫是非常谦卑的一个王，他曾经可能的确也有过软弱，但他的那一种就是成为这个。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没有王向他进行敬意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里所指的是因为在前面除尽所有国中所有的罪行，这让我们看到不仅自己家中国中所有的偶像，在人里面的所有偶像他都处境，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非常中肯的告诉我们。但是下面让我们看到，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力怒的猛烈的怒气跟骨之气，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马拿西啊，他这一期都惹生愤怒，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太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选择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神说要弃掉，原因是什么？是马拿西还有其实立王犹大立王以色列王在神面前的那一种悖逆。我们看24到27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爱神蒙恩定神有祸，爱神蒙恩，爱神的人必然是蒙恩。我们看到在22章的最后一节说，然而因着你这样的求问，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你必平安的归于你的列祖，说你在世的时候这一些的护法不会领到。说爱神真正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归向神是蒙恩的，还有弃神是有祸的。马拿西的弃神带来是什么？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祸患。一个爱神的王成为整个国家的祝福，一个弃神的王是成为整个一个国家民族的祸患。我们再看28到30节，说约夏七月的时候，他独行的都写在犹大利王记上。约夏年间，埃及王尼哥就法老尼哥上到约法拉底河去攻击亚述王，那约书亚去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书亚在米基都就杀了他，他的臣服用车将他尸首就从米基都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告他约夏的儿子约哈斯继续他做王，继续他父亲做王。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死了。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约西亚会死呢？他这样的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这样的爱耶和华的一个王， 神却让他这样的就平白无故的死掉。就大家去仔细的读历代之下三十五章二十到三十六章一节那里，就从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不难发现，神今天记着埃法老尼哥埃及王法老尼哥对约书亚已经是说话的，说你不要抵挡神的事情，因为神叫我去攻击，我不是攻击你的，你不要管多管闲事。那其实因为从埃及要去攻击亚述的时候，他必经的是呢，他是必须要经过犹大的，你基督是属于犹大地嘛，犹大管的。那今天约西亚今天去了拦阻，尼哥跟他说，在那段历代之下记载让我们看到，他一边转身又是改装上阵，又与这个就是尼哥打，最后是被杀死，被弓箭手射重伤，他最后是回来的，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到耶路撒冷他就死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但在这里其实也给我们个很大的提醒，从约西亚的事上，神今天是记着埃及王尼哥向他说的。的确我们却发现，以我们来说嘛，今天神不告诉我，今天却记着你跟我说，那其实另外一个约西亚王他自己没有去寻求神，他自以为是的，这怎么可能会记着你说话，那都没有跟我说话，再先是跟我说话也可以了嘛，那我就不会来打了。这可能，这是圣经没有记载，他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在当中。但另一个方面，他觉得自己怎么样，为神做这么多，为神做了这么多，我这样的爱神，那今天去拦阻这个，就是如果真的错了也没关系。其实我们要知道，错了就是错了。不说你，我们今天爱神有多少的爱神，爱能巩固是不可能的。功就是功，故就是故。我们今天爱神是神会纪念，神会恩待，但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依然是在那里的。我们不要以为啊，功故可以先抵，其实不是。今天的约西亚在约西亚身上让我们看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错的，他觉得自己可以，觉得自己了不得。我今天这样的爱神，神这样的恩待祝福嘛。甚至他从这里经过，我去抵挡应该也是理上说的过去的。但神今天记着尼哥跟他说，他完全可以再去求问的。对，28到39我这里写的是擅自出战，是生死流放，擅自出战，他是完全没有遵神的旨意，没有求问神，自己就去住了。这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来到迦南地，最后因为神说你们要回转嘛，百姓又是也是擅自出战，摩西说你们不要去了，走就好了，不要去，神不会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面。但以色列民又是擅自出战，最后被打败。今天的约西亚王也是这样，他擅自出战，于是最后是生死流放，他的就生死被杀了，就是留下一个是遗憾，也是留下后患。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不行他的道，他没有完全把三个儿子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就英年早逝了。好，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我们看到，所以亚实登基23岁，住三年住完三个月就好了，被就是尼哥上来把他给抓走了，又罚了有大国银子100塔量的，金子1塔量的，那又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那又是一个二的王。三兄弟啊，后面的西底家三兄弟都是非常恶的。约雅敬就是耶利米书里面用文士的刀把神的律法书直接把他割破扔在湖里面烧掉的，就是这个约雅敬。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实力如同以驴的，就是这个约雅敬。所以约雅敬让我们看到成为一个傀儡王，向国民征收这些金银。但在耶路撒冷住王是多少，住王是11年，但行恶嘛， 我们看下面，让我们看到也就是了。至于31到37节是行恶惹神是结局一定，行恶惹神结局一定，神的愤怒是必然要临到。也可以说行恶惹神是神怒必临，我这里是结局一定，神的愤怒是临到。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6章，使徒行传16章的1到5节，我们看保罗来到特皮，又到路斯的，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父犹大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个混血，是个混血，父亲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甚至他的外婆也是犹太人。因此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外婆叫卢仪，他的妈妈叫尤尼基，但是非常敬强的爱族之妇人。所以他带领什么？带领儿子提摩太从小也归主，路斯的一个院的弟兄都称赞他。那保罗要带他重去，为什么？是因为要培养新的历练，培养新生代。所以至于那一地方的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因为犹太他是，就我们看到犹太整个民族是一个，我们觉得是有时候好像很矛盾的。一个他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也就是说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孩子生下来就是犹太人。但行割礼是一个外在的礼仪，那可能是他父亲是希腊人嘛，那他就从小就没有给孩子行割礼。那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今天提摩太就也受了割礼，保罗给他行割礼是尽一个本分。但我们看到他是不需要是规划什么样的，但如果妈妈是希腊的人，他 父亲是犹太人的话，那没有的，那个儿子生下来是不称为犹太人的，行割礼也没用的，必须是完全是要规划的，是一个就是我好像一个律法的程序要走的。但因为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那就没关系。甚至在犹太当中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就是犹太男人的三大自夸，所以我是男人，所以我是男人，我是以色列人，是我是神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嘛，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不要自己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他们自己的那种犹太男人的那种三个自夸，是我是男人，因为他觉得男人是什么，就是传递生命者，他觉得是很自豪的，是犹太人的那一种自豪，天然的那一种。但又是母系社会的，孩子生下来是母亲走的。那我们再来这里看到，因着福音的原因，他就行割礼，所以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书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愈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就得救的人数是天天增加。因为经过各城是把耶路撒冷，在15章里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最后定下来的四条大诫命，勒死的牲畜，祭偶像之物，奸淫，血，四条大诫律，说你们不犯就愿你们平安，给外邦教会的，那就把长老使徒所定的，圣灵借着他们所定的这些规条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以致外邦的教会大家信心越发的坚固。为什么？因为割礼是一个难当的担子，是个很一个重担，对于外邦人来说。那提摩太是要尽诸邦的义，他要什么？为了福音甘愿是受苦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了福音的缘故，那是犹太人能够闯得进去嘛，他们能够理解。所以我曾经听到，就是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他也是当时中国不是男人都是长辫子嘛，他最后也是把头发长起来是打辫子的。一个英国人他到中国宣教，为了能够融入，为了好宣教的缘故，他自己也留辫子，很多的宣教士都是留辫子，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看一到五节是两句，那边是领民归神，立约遵命，这边是传信仰传承，有传承信仰为道受割。我不是站在保罗的角度，第一句我这里是站在提摩太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特别在提摩太书里面嘛，说这信是镶在你外祖母卢以，还有在你母亲有你及心里，我也深信在你的里面。这个信说信主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今天的提摩太他是完全传承他外祖母以及母亲他的独一信仰，还有是什么，就是信基督的信仰和基督信仰，他已经传承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传承信仰是为道受割，为了道的缘故，他刚样是受割礼，忍受割礼的那种痛苦。再一个是阐明真理，是坚固教会，是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属性的条规，就这里这对当时教会，对外方教会来说，因为这是圣灵属定的，圣灵属定的，说圣灵与我们不相比的，但是给你们，但有四条是不可少的，你们要住的，要守的。所以这把真理阐明会带来什么？带来救恩的更加的广传，因此教会愈发坚固嘛，去坚固教会。那边是几经圣殿是处境偶像，所以偶像处境，那国位才能更加的就是那个稳固嘛。那这边也是讲真理阐明，那这样教会就会坚固。好，六到十节，这圣灵及经持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的地方，那不再在亚细亚。那为什么不在亚细亚？那后来让我们看到保罗也在以弗所这里嘛，因为他们是过到哪一边，就到马其顿去，是刚好从亚洲这边是进入欧洲。就从整体来说，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脉络来看，其实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是首先怎么样，把道传到更远，到哥林多那边去，是进入欧洲嘛，使欧洲在神面前能够蒙恩。所以特别我们看到在16、17、18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大复兴成为全世界的祝福，福音的广传成为全世界的祝福。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听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我们华人要把福音传回去，但说实在的，继续我，但我们真正华人把福音传回去，今天住就是异文化的相较有多少？就像同文化的相较，我们都会发现没有那个，不是很理想，就同文化的相较都不是很理想。那跨文化的相较，那更加的就是任重道远。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灵的感动，他们就拦住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到了梅西亚，先往这个比推尼去，耶稣灵却不许，那圣灵不允许，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鲁亚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主灵的顺服，一见有一想象，于保罗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顾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在那边早已有呼声。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呼声，因为在马其顿这一边，腓立比城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帮的妇女在那里天天祷告，所以顾到这边来是他们需要帮助。对主的道嘛，我们需要更加明白。所以接着那边的祷告带来是什么，整个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异象让保罗即看见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们看到六到十节，六到十节是灵营强行降神封恩，那边墓碑未正式降神可畏，但这一边是降出神丰富的恩典，圣灵引导他们前行。对于保罗他们来说，完全顺服圣灵。那一边让我们去看到有没有顺服神的话，没有嘛？不管是这个小先知还是老先知都没有啊。老先知如果真正遵神的命的话，神不可能会舍近求远从犹大差一个先知过来，那他们是等于是挂名的一个。但小先知来说， 他也完全没有遵神的命令，所以才不会被狮子咬死，最后是站在这边嘛，站在伯特利这边。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可畏的，但神也是有吩咐恩典的神。我们神既是可畏的，也是有吩咐恩典的神。当我们真正随着圣灵引导，随着圣灵前行的话，神的恩典自然就临到。所以灵营前行是前身分，也可以说是随灵前行。那今天在这段话，圣灵引导他们前行，也对于保罗他们说，随着圣灵的引导前行，就随灵前行。所以在主题里面让我们看到说随灵闯道嘛，所以今天蒙圣灵的引领前行，显出神丰富的恩典，是福音逐步的更传向哪里，就是最后是传向地极嘛。因此我们看到从整个地图上来说，一边的布来他们是往哪里去，当时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嘛，以前的翻译是四邦牙，就现在来说就是西班牙。然后他们是在哪里，就是在罗马，罗马成为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让我们看到嘛，说得你们的送行往西班牙去，这是保罗的计划，要传福音到地极。但后续圣经却没有记载到保罗到西班牙去，但我们却看到至终福音传向地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是必然要应验的。那当真正随着圣灵引导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就会领到，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回家得救，就不愿个人堕落成人。所以把福音传到地极，是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是神的恩典，不仅仅是大使命，那更是神吩咐的恩典。那我们看11到15节，那于是从特鲁亚开船，一直行到萨姆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驻防城是指驻军的，它有军队驻扎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那整个福音团队就在这里这个城里面住下来，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打听知道说这里有个祷告地方，我们就住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就住下来对聚会的在祷告当中这些在那里一起祷告的妇女讲道。说有一个卖只是布片的，就在一些其他的本当中是只是布顶，其实布片是一样的。他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是个推亚推拉城的人，我们那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特别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提到推亚推拉城，叫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那他来听到，那主就开他的心，把他心窍打开，叫他留心听保罗书讲的话，说他和他一家基邻那些，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括号里面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说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牵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卖紫色布片的妇人，紫色布片都是上层人物穿的，因为紫色是很少的，这个颜色以前是很少的，卖只是布片的都是这些有权有物的人穿的。那这位吕迪亚，他可以说他是也是一个上层人，一个上层的商人，所以他才能怎么样把只是的布片能够卖给这些上层的人。那么这里我们会看到从11到15节这里，所以那边是领营守节纪念神，这边是抓鸡闯道士主开心窍。我们看到当安息日的时候在这里建筑下来嘛，那就要抓鸡闯道，保罗就在那里打听到一个地方，说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是首先有打听的，不是说凭空的就会知道。 那当安息日的时候，就来到城门，在河边，那在那里对那些祷告的妇人，就聚会的妇女在那里讲道。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在这里聚会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当保罗向他们讲道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主开导他的心，其实不仅仅是开导吕底亚一个人的心，这里他是当时这一批妇女当中的可能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那主首先开导他，其实不仅开导他，也是表明是开导在座的一些这些听道的这些人嘛，也就聚会的这些妇女向他们讲道。那当新教被打开的时候，主的道就进去，那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啊。所便求我们，如果你真以为我是，你们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就请到我家来，给我强留。因此我们看到，对于保罗来说，他们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传道、传道。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看到，当真正的传道的时候，工作的是在于谁？就传道的是在于我们。今天一样，传福音在于我们。真正让人得着的，让人悔改的是在于主。传与不传是我们的责任，那听与不听是对方的本分，是对方的职责。那我们只要把道讲出去就好。为什么？因为主会工作。当我们真正为主摆上，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主会工作的。那我们看16到24节，16到20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面而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往那边去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侍女，就被乌鬼束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所以我们要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要以为现在没关系，我们信主的去，我们信主不怕这些法术，这是对的，我们不要小信。但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些法术邪术的这些方面现在依然还是存在的，我们不要以为现在这些邪术的东西没有了。甚至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魔术嘛，有很多魔术，其实有些魔术本来就是它是有一些道具，有些其实都是假的。但其实有一些魔术它是什么，它里面是有什么，就是有这些邪恶的势力在上面的，凡是这一些都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嘛，以前在国内有的人会看到有的那些那个跳大神的人嘛，所以我们看到他跳起来一屁股坐在那个，就是那个全部都是灯子的，上面是插蜡烛那个嘛，直接坐上去一点事都没有的。有的甚至把那个碗啊，陶瓷的碗嘛，直接就是放在嘴里面扑隆扑隆，就是好像是吃瓜子一样的，那个吃那些吃其他这些巴达达一样的薯条一样的，他直接就吃进去了，不是说直接就是咬碎吐掉，不是咬碎吐掉这就不得了了。他那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鬼上身嘛，对，我们说出来就是鬼上身。这些象征依然，这些邪的势力依然还在的，我们不要轻看撒旦的势力。所以现在在国内也有，在国外也有，有些人就是演鬼嘛，到现在还是有人演鬼的。演鬼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是把自己卖给鬼，演术的更加正确的说是把自己卖给鬼的。那个鬼为他赚钱，为他今天去住，那另外一个他是把自己卖给鬼的。在外在来说好像是他今天演了一个小鬼，其实不是，他成为鬼的奴仆。这是非常严肃的。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依靠主，而不是说我们是惧怕。只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说，我们要知道这一些象征依然是存在的，不是说现在没有的，依然是存在的。但我们更多的是要更多的仰望主，依靠主，而不是说看到这些呢我们就害怕。如果有小心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唯有靠着主。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天天在那说嘛，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输救人的道。保罗听听一天天在后面那里讲，就厌烦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那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鬼出去了就不能得力了，就揪住保罗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对那些人，这些人原是犹太人，去骚扰我们的城啊，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众人就一同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嘛。官长是吩咐剥了他们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就下在监里面，这嘱咐禁足严谨看守。那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连脚上了木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今天把鬼赶出去，在这里很多人说，那这个鬼也在那里帮忙传福音，其实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啊，这个是诡计。如果这样说的话，到最后带来的混淆是什么？就是混淆福音嘛。那好像他到底是啊为神还是为人？他这样说，你看我说的都准，他们是神的仆人。那最后他对人来说，对别人来说，那别人会被骗嘛？他是来混淆福音。我们不要以为鬼今天是这样，神的作为，神的福音是神的仆人去传，而是不需要鬼传的。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不是记得我们那边有句俗语叫什么，叫赖一头，就拉丢马哥呀，就赖一头买膏药。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的，反而带来说你自己就是鬼这样，那你说的说你本身就是假的，你今天说他是真的，那真的也变成假的事件。就一个浪头的人去卖膏药，没有人相信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撒旦的那种诡诈。因此16到27节，靠主胜敌是为主被求，靠着主完全胜过仇敌的权势。那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使女到底后面有没有得救。那但在这里最主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把那个鬼赶出去，但因着赶鬼而却付出什么？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是被抓，打了很多棍，打得遍体鳞伤的。那刚要为主是受苦的。今天的保罗他们整个团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那种忠心。好，我们看25到34节这一段。那约在半夜，保罗希拉就祷告赞美神。在半夜当中，他们不是哀声唱曲，而是祷告赞美，众囚犯也侧耳听。但突然就地大震动，整个牢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全开，锁链全部脱落。那禁足一看啊，那个牢头一看不得了，以为囚犯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不自杀的话，他可能一家人都要死。自杀的话是杀他自己一个人，那家人会保住。为什么？就因为别人看到他可能是被这些监牢里面的罪犯嘛，被他杀了，那这些罪犯越狱逃走了。但保罗大声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就拿灯来进去，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先生面前，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希腊的赞美不仅是震动楼间，就是说监牢的地基，甚至锁链全突，更加让我们震撼的是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都锁链突入，还在那里乖宝宝一样的住在那里没有动。这是神的大能。所以当禁足看到这一幕，他整个人被震撼，说我当怎么做才能得救？保罗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就当信主耶稣，除了耶稣没有其他的路，除他以外并不成就，就唯有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他们就把告诫给他们和他的全家听。说当夜我们看到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甚至他的全家赎付他的人，也就是他手下的不仅家人，手下的人都受了洗，因着听得到看到当时那种光景都信了主。说因为信了主就很喜乐嘛。好，我们看25到30节，那边是上次出战生死流患，这边是明知感恩是难中救人，明知感恩知道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位在使徒行传前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充满喜乐，被打了使徒们还是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知道这是为主的名受苦，为主的名受苦不会突然，所以他们感恩才能在监牢当中赞美神。因为知道感恩，所以他们才会在监牢当中来敬拜，狱中的敬拜。 所以明知感恩是难中，在苦难当中依然不忘福音，不忘使命，依然今天去救很多的人。但那边是上帝出征，这边是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好，我们看看35到40节。就到天亮，光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这两个人吧，就把他们释放了。好了，君主就非常高兴的告诉保罗说，你们可以走了，光长打发来释放，你们可以出监平平安的去吧。保罗却不走，有没有说好像保罗是多此一举，说我们所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免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这是当时罗马公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权利，没有定罪之前是不能打的，但今天是不问青红皂白已经被打了嘛。那差役就把话回禀官长，那官长听见他们说，罗马人就害怕了，就过来劝他们，请他们出去。那二人出来接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所以这里我书写的是忠心传道是脚中加美，忠心传道脚中加美，他的脚中在哪里，加美在哪里。我们看到特别在这里，一个是整个流他们过来的前面的禁足以及监牢里面的这些囚犯，圣经没有记载有多少囚犯悔改，但我们看到应该是有很多囚犯悔改归给神。那禁足和赎他的人以及他的全家都悔改归主受洗，这都让我们看到那种保罗的忠心受苦，这样赶鬼救人依然还是受苦，但他们的忠心反倒是留下加美的脚中，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离开的时候他没有留下这些破口。他们加美脚中一个是让我们看到领人归主，另一个方面是没有留下破口。当官长来的时候，如果他们直接走掉的话，其实会给禁足一家人留下破口，到时候有人拿这件事出事，他说你私下今天把他们放出来，还为他们洗三口摆上饭给他们吃，说你这个禁足是就吃里把外了。但这里不是，官长来叫他们释放，禁足说官长来打发你释放，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本来是不能受这个的，但你们今天无缘无故的打我们，现在又赶我们。那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看到禁足反而是成了有功的人，就知道他们是罗马人，所以我先把他们怎么样带出来为他们洗衫，目的是高官长的，从在人的道义上来说就是官长免故嘛，是这些官长免于处罚，先这样的对他们，所以没有留下一些破口，留下后面就是给禁足留下难题。这都是加美脚中的各方面，那边行恶惹神是结局一定，就神怒必临，但这边是忠心传道脚中加美。好，我们看小伦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第二节，让我们看到的是大隐妇的淫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在十七章十八章启示录的十七十八章这两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两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和政治的巴比伦，但宗教和政治的巴比伦它是联合的，宗教记着政治，宗教巴比伦是记着政治去打压真的教会，也就是假的教会打压真的教会，主取记的就要逼迫属灵的。还有一个政治的巴比伦，他记着宗教的巴比伦去辖制人迷惑人，所以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了酒。那就是说淫妇淫行是祸乱众生，祸乱众生迷惑今天整个全地的人，全部都被他迷惑，住在地上的喝醉了他淫乱酒啊。因此我们唯有逃到主的里面。其实在诗篇的第116篇，诗篇的116篇，因此小人的主题是多人受祸，求主得势当报后恩，多人受的祸是受水的迷惑，是受淫妇的迷惑，但我们唯有求主才能得到释放，不受迷惑。当我们真正得蒙主恩典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回应主的恩典，去报答主的恩典。 所以一到七节，116篇的一到七节，这里不是写的是经历神恩一生求告，或者说经历神恩是一生爱主。在这里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看到当经历过神恩典的时候，他一生求告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可靠的。主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声音和我的恳求，他就向我赐了我一生要求告他，说死亡绳束缠绕，死亡的绳束缠绕，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是曾经的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入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呢，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所以经历神恩是一生求告。八到十三节回应主恩是闯到救人，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不是死人而是活的人，我因信如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赎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人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怎样来回应主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救我们的命免死亡，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如此的救我们，所以将我们从淤泥深坑当中救上来，使我们的脚踏在平安的路上。就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数次的厚恩，回应主恩是闯道救人，我要高举就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去传道救人，把主的名传扬出去。14到19节，这谦卑还愿领民赞美，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曾经在极难当中所许的愿，那现在要还，许愿就是要还愿，许愿如果不还愿的话还不如不许，这是一个原则。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事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我已经解你已经解开我的绑束，所以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这里的著者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一种谦卑，不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但你已经解开我的绑束，解开我的绑束是虽然我是仆人，仆人是因为是受绑束的嘛，但因着解开是在神里面真正能够得自由，所以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里，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领民来赞美。好，我们今天的大选的主题是处境邪恶，追灵传道，难中救人，小人是多人受祸，求主者是当报厚恩。那大小人的中心是读恶报恩，随灵传道，处恶报恩，真正能够除尽一切的恶，灭尽一切的偶像，使我们真正随圣的引导去传道，完成大使命。好，愿主祝他的话常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请大家开麦一起来回应。我们看到今天的约书亚，他在神面前那种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他除尽一切的偶像，不仅是殿里面的，甚至整个国家当中每个人家里面的偶像他都除尽，他去洁净圣殿，他与神立约，他领民归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就有许多时候的确为自己的亏欠，我们的爱有许多时候是没有尽，不是说我们没有爱主，我们爱主，但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爱是有保留的，我们的爱甚至有许多时候我们是指望得到回报的，但主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理由的。主向我们说的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我有真正爱神才能蒙恩。我们有没有真正遵行神的命令？今天让我们看到曾经向伯特利祭坛发预言的这个小先知的这个先知的墓碑， 让我们看到神的可畏，神是不能轻慢的。我们不能擅自的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真正像今天的提摩太在信仰上传承。那我们有没有像提摩太的外婆妈妈一样，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有没有把真理阐明，真正顺服圣灵的引导，去抓基督的传道，去真正靠着主去圣洁，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的恩典。当我们经历主恩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回应主的恩典，在这个时代当中，真正能够视透魔鬼的诡计，能够远避大隐妇的强势。我们一起来祷告。